看什么看？
看 Nice Play。
听什么听？
听你讲不累，看不累，听不累。
欢迎登录，我是岛主。大家好，这是看 Play 听不累第69集的播出，也是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睽违将近五个月，我们节目终于有新的一集上架了。因为呢2024年的大联盟球季终于开始，或者也可以说即将开始啊。因为呢这个星期韩国首尔的道奇战教室的两场海外赛已经是登场了，不过呢美国本土真正的开幕战还要隔一个礼拜之后呢，在台湾时间的3月29号才会全面开打。不论如何啦，岛主是不能再偷懒了哈，春天已经来了，球季要开打了。有玩 Fantasy Game 的朋友呢也跟我一样都已经完成了选秀了啊，准备要开始新一季的厮杀。所以呢有很多人呢就在棒球岛屿粉专上敲碗，或者是也有人已经私讯我说，哎，请问一下岛主啊，新一季的看 play 听 play 什么时候会开始啊？该开始了吧？等等。那大家都知道啊，岛主呢做这个节目是无几职啊，没钱的啊，完全是要靠大家赞助。所以呢，基本上我是不为名不为利，想做就做，爱做就做。那基本上呢是没什么压力的。所以呢，我整个冬天呢就是休息，专心上班。但是呢，我最怕这种人情压力啊。当粉丝或是听众来问的时候，哎呀，今年还有吗？啊，什么时候要开始勒？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压力就来了，会想到呢大家的期待，或是去年有赞助我们的听友呢，啊，内心呢懒惰虫就会一只一只的被赶走啦。那讲到赞助啊，要先感谢去年2023最后一位赞助本节目的听友，他署名是 Red 红色。啊，不知道是不是辛辛那提红人队的球迷啊？啊，红人队呢叫 Reds， 那还是呢味全龙队的球迷啊？不论如何呢 ，Red 赞助了我们1000元啊，时间是2023年12月10号，因为之后呢我们节目就没有更新了，所以呢也没有机会来感谢这个听友啊，因此呢就在2024年的第一集，岛主呢向他来致谢。那 Red 留言说呢，大谷终于揭晓新东家，那这么多媒体与棒球网红最想听到岛主分享此讯息，希望岛主能持续这个节目长长久久。有岛主的时光已经过了18年了，谢谢岛主的陪伴，赞助来晚了啊。这是呢我们的听友署名 Red 啊赞助了1000元。那其实呢岛主从去年开始啊就非常忙啊，因为呢工作跟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那首先呢是在工作上升了主管，那工作量是增加了啊，要做事还要管人啊，很累啊。那假日呢也经常在 LINE 上面要处理公事。另外就是呢去年开始我也去就读呢辅大的 EMBA 在职班啊，这气管研究所。那像这个新的学期啊，我平日啊1到5就有4天的晚上要上课，礼拜六也要上课，所以呢时间都卡得很紧。那原本呢我礼拜六下午也有选课的，但是后来呢考量到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假日都没有时间来制作 podcast 的内容，因此呢只好背叛我的同学啊。原本呢我们一群人是讲好要去修这个礼拜六下午的行销管理的课，那这也是我本来就很想修的课，但是我临阵脱逃了，原因就是为了本节目，为了要有时间做节目啊，所以只好退选。还好呢我的背叛啊，同学们没有责怪我，所以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我同组的4位美女啊，包括了球后姿影、酒后秀姿、乐天女孩静纯，还有芹菜彩珍啊，谢谢你们的体谅。我是为了看 play 听 play 的听友和粉丝们背叛你们的，相信呢这个理由应该还算充分吧。不过讲到的背叛啊，这个星期大联盟最火热的事件就是原本形象讨喜、广受大家欢迎的大谷翔平的翻译啊，水原一平竟然背叛了他的主人呐、啊，他的老板兼好友。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条，因为水原的情节可是比岛主严重上百倍、上千倍、上万倍、上百万倍啊！他涉及的非法牵赌，而且疑似盗取大谷翔平上百万美元的钱去还债啊！所以在休息了好几个月之后，我们新球季的第一集，岛主先来自我暖身一下，简单聊聊地球上最贵、薪水最高、年收破千万台币的口译，在大联盟知名度破表而且备受欢迎的翻译水原一平， 如何一夕之间从云端跌到了地狱，被盗袭队闪电开除，身败名裂，而且这把火有没有可能会烧到大谷身上呢？第一趴，翔平和一平的美梦组合竟然一夕破碎，令人惊掉下巴，不胜唏嘘。讲到了水源一平啊，这一起涉赌加上盗窃的事件是在台湾时间的3月21号礼拜四的凌晨曝光。相信呢，很多球迷应该跟岛主一样，一大早起来看到这个消息都被吓到了，而且是完全不敢相信啊，怎么会这样呢？有人说4月1号愚人节还没到啊，所以呢，我在棒球岛屿啊当天要发文之前还多方查证了美国那边的消息，确定是有公信力的洛杉矶时报率先报道了之后呢，才敢发文。因为呢，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啊，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很怕是被假消息误导或是蒙骗了。那这件事情呢，从发生之后还不断的在更新啊，尤其是水源一平的说辞有出现了翻供或者说是改口的情况，以及呢，可能有人会因为各种利益的考量隐瞒真正的事实。因此我相信很多球迷都还是一知半解，雾里看花，搞不清楚前因后果啊。所以呢，岛主就帮大家整理一下，让大家呢能够跟上这个事件，而且有更清楚的了解。首先是呢，为什么这一起事件会曝光，要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啊 FBI 开始讲起。FBI 呢，在调查一起加州的非法赌博案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运动博弈经纪人啊。报纸写说是博弈经纪人啊，其实呢，以台湾人的讲法就是地下组头啦。那这个组头的名字呢，叫做 Matthew Boyer 包伊尔。那 FBI 呢，调阅了银行汇款记录的时候，发现了，哎，他往来的赌客账户当中呢，竟然出现了大谷翔平的名字。哇，这可不得了，这个从某种宣传的角度来说呢，对执法单位而言是挖到宝了。为什么讲挖到宝呢？因为呢，你警察单位啊，你 FBI 啊，就算办十个办一百个赌博的案子，恐怕都不见得会有人理你，媒体也不会报道啊，你们有多辛苦啊，多认真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如果当是有名人涉案的时候呢，那可就不一样了，是会引发社会关注和媒体高度关注的。因为岛主呢在新闻台上班呢，过去年轻的时候也跑过2年的社会新闻。很多人不知道，台湾的警察局或是派出所如果有破案哈，而且还上了新闻，是有算业绩的，是可以在年度的绩效上面加分的。所以呢，他们都会很希望自己的案子呢破案之后能够上电视上新闻啊，不但有业绩也有面子啊，也会增加呢升迁的机会。所以当 FBI 发现了大谷翔平竟然跟地下组头有来往的时候，哇，那这件事情就非同小可了。经过调查才发现，虽然这个账户是大谷的名字，但其实下注签赌的是大谷的翻译，大谷的亲信啊，水源一平。在去年2023年的10月啊，大谷的银行户头呢就有2次汇款的记录，一次呢各50万美元，那总共呢就是100万美金啊，大概就是3000万台币左右。哇，这对一般人来讲是非常庞大的金额。所以呢，事情就这样曝光了，然后呢大家才发现，原来外表看起来老老实实的水源一平，其实是一个嗜赌如命的赌徒啊，而且是个十赌九输、手气运气都很烂的赌徒。他从呢2021年开始呢，就跟这个组头博伊尔来下注，结果竟然在3年当中就输掉了450万美金啊。哇，那这个不管你是叫大军还是叫阿星来救，都救不了了吧？那他赌什么呢？哦，后来发现他是赌这个NFL 的美式足球，还有赌 NBA 的篮球、美国大学足球等等，但是呢并没有赌棒球。因为呢大联盟规定啊，球员、教练等相关的从业人员是不可以赌自己的球赛的，不可以赌大联盟的比赛的。那这一点呢水源知道，所以呢他都是赌 MLB 棒球以外的运动项目。只是他可能不知道的是在加州赌博是不合法的，那这一点呢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些意外。那除了水源竟然不知道以外呢，大家也会觉得 美国这么开放的国家，也还有这个著名的赌城啊 Las Vegas， 怎么在加州赌博会是违法的呢？哦，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呢，美国是联邦制嘛，大家都知道，每个州就像一个独立的小国家一样，都有各自的法律制度，所以美国有50个州，那虽然有将近40个州，八成左右呢，赌博其实是合法的，但是还有10个州左右呢，赌博是非法的，其中就包括了 California 加州。所以呢，过去啊，大谷效力的天使队是在洛杉矶的安纳罕，那就是在加州，那现在的道奇呢就在洛杉矶市，也是加州，所以呢水源跟地下组头来下注签赌就是违法的，完全没有解释或者是呢宽容的余地。那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呢他对大谷这么重要，球迷们也这么喜欢他，当道奇队知道之后还是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大义灭亲的闪电 fire 了，开除了水源一瓶。当然啦，整个事情呢并不会随着水源被 fire 被火掉从大联盟的翻译变成了前翻译，事情就会结束，相反的还越演越烈，因为呢爬粪挖真相抽丝剥茧的部分才要正式开始。第二趴，水源签赌还债，大谷翔平到底知不知道，有没有参与？大谷翔平扬威大联盟的故事啊，这整个过程呢，很多人说可以拍成电影了，一点都没错。甚至我觉得呢，大谷生涯发展真实的人生根本已经超越电影了，即使电影剧本都写不出这么夸张的二刀流，以及从场内到场外高潮迭起，充满惊喜和意外的剧情。今年季前啊，大谷从离开天使啦，进入了自由球员市场，跟道奇签下了另类高额延迟付款的大合约，还有无预警的宣布结婚，然后又自己在社群媒体上公布新娘子的真实身份，原来就是篮球选手的田中真美子等等，不就是如此吗？而这些事情都吸引了大批的媒体跟无数球迷高度的关注。然后就在大家还在八卦真美子180公分的身高好高挑啊，她还有甜美的笑容，过去打篮球的历史等等，甚至长得神似大谷妈妈的时候，忽然间嘣，水源的事情曝光了，杀得大家既惊讶又措手不及。如果你觉得大谷跟真美子结婚，从身高、长相、外形都是运动员身份等等，可以说是天作之合的话，那水源担任大谷的翻译，在过去这么多年，其实也被大家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个组合。因为呢，水源不只是大谷的翻译而已啊，除了在球场上、在比赛中、在媒体采访的时候担任翻译这个重要的角色，下了班、出了球场的日常生活，水源跟大谷也还是在一起啊。英文能力还无法应付的大谷，非常需要水源的协助啊，让他在美国生活。像是呢，大谷刚到大联盟在天使队的第一年，水源为了让他尽快融入队友之间，还帮大谷下载了其他球员都在玩的这种手机游戏，那他也会担任大谷的司机，帮他拿平板、拉行李等等，或是呢到外地客场比赛的时候呢，也会帮大谷找好吃的餐厅吃饭，或是呢带他去超市，甚至陪大谷练球等等，让大谷无后顾之忧啊。所以呢，水源几乎已经是大谷的秘书、保姆，甚至是管家了。两个人的感情呢，好的是非常的浓，而且不言而喻。甚至呢，几年前还谣传呢，一直没有交女朋友的大谷性向，哎，大家猜是不是喜欢男生啊？而且跟他在一起的，哎，会不会就是水源啊？两个人那么亲密啊，是非常好的朋友啊，是不是有另外的一种意涵啊？但后来呢，是水源先结婚了啊，才破除了这种谣传。那水源娶的也是一个大美女啊，是过去呢日本火腿队的啦啦队员野间惠里香。那原本呢野间也是一个因为大谷这一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效应造成知名度大增的旁人之一，但是呢现在她的老公啊水源出歹疾啊，在棒球界的职业生涯可以说已经是毁于一旦了啦。 岛主不禁会觉得，不知道水源才结婚没多久的老婆啊，这个野间心里是什么滋味，作何感想？这段婚姻还能够继续走下去吗？原本呢，他们是跟大谷夫妻啊，还包括了道奇王牌投手山本由升，一起从美国坐包机到韩国参加大联盟的海外开幕战，这样的身份啊，大家应该有看到岛主 po 在棒球岛屿粉专的那一张他们的合照吧？还有呢，就是他们跟大谷这个野间呢跟大谷的老婆一起坐在场边的看台上啊，看球加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如今呢却仿佛像是从一场美梦当中惊醒一般，掉到了一个丈夫呢深陷赌博丑闻的现实当中，而且前途茫茫啊。好啦，背景因素呢跟这个八卦讲完了，回到主题，水源涉赌的事件曝光，那接下来岛主呢从两家美国媒体报道的时间线来跟大家讲。那第一个是率先曝光的洛杉矶时报，那第二个呢是专访水源长达90分钟的 ESPN。 那讲到了洛杉矶时报撰写这一新闻的这个记者 Dylan Hernandez， 岛主呢还跟他有过一面之缘啊。过去呢，我在转播大联盟时期啊，王建民在洋基的那个时代啊，有一年呢到美国采访春训，那个时候呢，道奇的春训基地还没有搬到亚利桑那啊，是跟洋基一样在佛罗里达州。那当时呢，我就遇到了洛杉矶时报的这个 Hernandez。他长得就是一副呢中南美洲的这种中南美洲人的脸孔啊，留着这一脸的络腮胡。不过呢他人很客气啊，可能那个时候他也刚开始跑新闻，那看到我这个亚洲人一个新面孔，还主动过来跟我交换名片啊，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啊。所以呢岛主印象很深刻，而且呢经过了16、17年之后啊，发现他还在洛杉矶时报啊，那当然现在是非常资深了。所以呢就是这个 Hernandez 因为知道 FBI 调查的赌博案出现了大谷的名字，所以呢他就积极的去追这条新闻，那因此呢才让这件事情曝光。那洛杉矶时报的 Hernandez 率先报道了水源一平的非法涉赌，而且输了450万美元，相当于台币呢1亿4千万，而且呢有从大谷的账户转账给主投，因此呢被道奇队开除的消息，那他就报道了，结果就震惊了各界。那这个时间呢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台湾时间3月21号礼拜三的凌晨。那其实呢除了洛杉矶时报的 Hernandez 之外啊，美国著名的权威体育媒体啊 ESPN 的记者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在整个道奇到韩国的这段期间呢还没有比赛之前就展开了追查。而且呢其实他们在洛杉矶时报把新闻曝光之前呢，也就是台湾时间的3月19号礼拜二，道奇跟教士队在韩国海外开幕战的前一天，那这个 ESPN 的记者呢 Tisha Thompson 就已经针对了这件事情透过电话访问就专访了水源一平，而且呢时间是很长啊，长达了90分钟，所以你就想见他是问得很细的，问得很多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内容太过敏感，而且很多说法也还没有获得了证实，所以虽然这个访谈是做了，但是呢大谷的团队这边的经纪人跟律师啊，就要求 ESPN 这边先不要播出，也不能够登出来甚至也不能透露采访的内容。因此呢就新闻站而言呢、ESPN 等于受了这样的限制嘛就错失了先机，让洛杉矶时报抢到了率先曝光水源被开除的报道。那我相信呢在 ESPN 内部啊以及他们的记者一定会很怄啊，明明是我们先问到了水源，而且还专访了他，但是新闻却不能够发布啊，最后被别人呢捷足先登。好，那重点来了，水源一平呢接受了 ESPN 的专访当中说的是他在非法赌博的主头呢博伊尔那边下注各种球赛啊，那结果呢三年来呢前前后后输了450万美金嘛，那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可以还，所以呢他就跟 ESPN 说呢整个过程是他就向大谷求救，那大谷知道之后虽然很生气啊，但呢还是愿意帮忙，那也用电脑上网去转账给主头。那水源说呢大谷愿意帮忙的代价他的理由就是呢要求水源以后不能再签了，不能再赌了。 不过呢，隔天啊，台湾时间3月20号的礼拜三，这件事情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大逆转，从大谷帮水源还赌债，结果就变成了是水源盗窃了大谷的钱去还债。其实呢，大谷并不知道他积欠赌债，那大谷本人也没有把钱汇到组头的账户。那这是呢，第二天呢，大谷的律师团队呢对外发表的声明，也就呢驳斥了水源前一天接受媒体访问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呢，同一天啊，这一天呢，水源就被道奇球团道奇队给开除了，同时也对他下达了禁口令啊，封口令，不能够再对外界透露关于这件事的细节。然后呢，当天晚上啊，道奇队跟教士打完了韩国海外开幕战之后呢，回到了更衣室，水源就向全队所有的球员啊、教练还有职员们道歉啊。他就在球队内部呢公开道歉，也坦白了这件事情，说他因为非法赌博欠下了大笔赌债，说他自己有赌博成瘾的问题。那讲完了之后呢，这个事情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很多队友们都还搞不清楚状况啊，有人就很疑惑的说，什么啊，换成什么事情啊。那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大谷也觉得很疑惑，虽然是觉得出事了，但是因为水源讲的是英文嘛，他并不完全能够了解细节，结果他还跑去问另外一位翻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呢，大谷才发现自己的账户他的钱被转账去组头那边还赌债了。那另外呢，会议结束之后呢， ESPN 的记者 Thompson 也就打电话给水源一平，因为前一天跟后一天的这个说辞实在是差距太大了，那他就问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就这个 ESPN 的记者 Thompson 就问水源说，那你是不是在我给你的做的这个采访当中欺骗了我啊？水源就回答 Yes， 是的。好，然后呢就说呢，大谷翔平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下注运动比赛的赌债，而且大谷翔平根本没有帮他付钱，那意思就是钱是他自己偷偷从大谷的账户转账汇出去的。那整件事情呢，虽然曝光，水源也被开除了，但事件还是有很多细节必须要等待调查之后呢，才能够一一的公开水落石出。像是如果是水源自己从大谷的账号汇钱的，那他怎么知道密码呢？那是不是平常大谷银行账户的钱他都可以经手呢？还是还有就是呢，他们两个这么亲密这么好，水源长期有牵赌的习惯，大谷真的会不知道吗？大谷怎么会不知道呢？那水源第一次的时候呢，说是大谷要帮他还赌债还帮他转账，那为什么隔天就改口了呢？是不是大谷背后的律师团队在操盘希望把事情定调为水源单方面的窃取大谷钱去还赌债，好让大谷不要涉入这一场风暴。所以呢，美国的方面呢，他们的网友就分成了两派在激战。因为呢，如果是水源第一种讲法的话，在知情之下帮忙转账还赌债的大谷，那他就成了非法赌博的共犯了，那这个在美国的法律上是有责任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看来涉赌的是水源并不是大谷嘛，这应该还蛮清楚的。而且呢整个事情从道德操守上，大谷应该是没问题的，虽然因为这件事情他的完美形象有受到一些影响，但不会因此就觉得大谷就是一个赌徒啊，或是很糟的人，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因此就这样觉得啦。那另外就是呢，大联盟官方第一时间是说不会针对这件事来调查大谷，但是呢隔了一两天之后，联盟的官方就改口了。我相信也是受到舆论的压力，因为呢，就像我在前面讲到的，后来说大谷对于这个亲密的好友在牵赌方面会去牵赌，完全不知情，其实听起来的确是有一些不合理，所以呢，大联盟也改口宣布将针对这件事情展开调查。只是我相信主要目的还是先平息外界质疑的声浪。那大联盟一定希望这件事如果牵扯到大谷的话，是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那大家都知道大谷翔平呢现在在棒球界的地位跟重要性嘛，可以说是 number one 的球员啊，不止对于才刚用10年7亿美金棒球史上最大合约签下他的道奇，对整个大联盟而言，大谷翔平也是现阶段最知名最重要最有吸引力最有票房的球星、哦、他是无可取代的，已经有点大到不能倒的那种感觉，所以呢站在大联盟的立场，我相信也不希望大谷这一块招牌因为这件事就倒下来。原本这一集岛主是要跟我们的固定来宾、啊、郭小哈一起讨论的，但是呢他因为忽然、啊、家里有事就赶回高雄了，所以呢这个星期没有办法来上节目，希望呢下个礼拜、啊、郭小哈能够恢复正常，因为呢他对于大谷跟新婚妻子、啊、田中真美子之间呢有一些从日本方面来的内幕讯息，还有呢他对于水源涉毒盗窃的事件也有不一样的观察，那敬请大家期待、啊、下一集的郭小哈、希望他也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这些事情后续的发展。那新的一年呢，球季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本节目，请大家付出实际行动，期待每个忠实的听友一年都至少能够赞助我们一次多次、更欢迎在每一集上面呢，我们都有放爱心的捐款连结，点击之后会出现订阅跟单次付费，如果是单次付费，目前我们预设两个金额，99元跟199元，或者他可以在自定金额那边输入你想要赞助的数字，再点进去，还有信箱昵称跟留言要填写，完了之后呢就可以使用信用卡来赞助啦。那另外也欢迎大家除了在 Podcast 平台收听之外呢，也可以到我们节目在 YouTube 的平台去按收看，因为只要收看的小时数达到一定的量，就可以开启盈利模式，让我们辛苦的团队人员可以得到一点回报，节目也有资源可以长期制作下去。这一集的看 play 听 play 就进行到这边，欢迎留言表达你的看法以及五星评价，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